弟兄姊妹平安，好快咧！我哋今日已经踏入二月啦，好快就会过年啦。我记得咧，每次过年嘅时候咧，咁我哋去到啲铺头啊、银行啊，咁啊都都会见到咧贴咗一啲警方嘅温馨提示，叫大家小心门户系嘛？大家啲屋苑咧门口下边应该都可能贴咗一啲呢啲咁样嘅小心门户嘅一啲咁样嘅告示吓。我想问下大家咧，你哋嘅钱放咗喺边噶？吓，有啲话喺银包嘅今朝吓，早头嘅时候吓，有啲放喺边啊？鞋盒、饭盒啊，因为喺边度？大部分嘅银行系嘛，系嘛？咁啊，多数咧都会放喺银行，点解啊？因为利息，唔系话而家有一毫子利息嘅，话每半年都系都唔知道有冇添喎吓。即係好大嘅，呢一毫子真係利息，當然係特別係過去咧係一個原因。而最重要咧，我哋覺得點解放喺銀行啊？係因為嗰度安全，啱嘛？覺得安全，點解我覺得安全啊？因為嗰度係有權威啊，即係話嗰度有穩健又可靠，你信得過佢，你信得過呢個銀行唔會今日你即係翻去瞓覺，第日起身，咦，成間唔見咗啊咁樣樣。信得过佢咧，嗰个打开簿仔嘅时候唔会突然间多咗十亿，第二日又唔见咗十亿咁样样啊！呢啲暂时未喺香港发生啊！你都信得过佢咧，系有人咧保护，好似啲保险箱啊咁样，有人咧保护你嘅财产嘅。我记得我以前咧第一份工作咧就系做银行嘅吓，咁啊，但系呢个银行真唔好稳健嘅啫，冇乜权威啊，执咗添噶啦呢个银行啊！香港歷史都唔係好多間嘅，不過呢個銀行咧真係好保護大家啲錢財喎。我記得嗰陣時又喺銀行工作咧，佢真係請咗一個叫阿星嘅，我唔知佢係巴基斯坦定印度嘅人咧，真係坐喺門口揸住支雷明燈咧，保護大家嘅財產。不過佢成間都執咗啦，已經嚇。所以我哋覺得呢個銀行係有嗰一個嘅權威，權柄代表咗穩健，代表咗可靠，有認證。其实我们更加相信的是背后那个行之有效严谨可靠的制度，令我们可以放心。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一生的积蓄放在一间虚假的银行那处呢？过去呢，上个礼拜有那个的新闻，就是在这个南京浦口一个地方的里面有一个的农村合作社，他们只是做农作业的而已，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权柄可以来到开银行，但是他们就装修到好像一间银行那样，有晒柜员机，有晒这个柜 teller 下那些柜员坐在那里，哇，有晒那些走马字那些这样，利息多少什么多少，有晒那些东西的，然后呢就说他们是一个可以存钱的一个银行一样的信用的合作社，让人可以去储钱，并且可以给更高息的利息就是因为有200多人在一年里面就是帮衬了他们，将他们一生的积蓄放在里面，足足有2亿不见了，一个虚假的银行，一个没有权柄没有这个可靠的那个的权威的一个这样的机构。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马可他在第一章一节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即是说福音是由耶稣而来的，而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受高的，是基督的那一位。所以跟着马可在描述了这个一章一节耶稣是哪位的时候，跟着他用不同的见证来到证明耶稣是谁。我们看到他引述了这个以赛亚书，也都引述了这个的施洗约翰，来到去印证了实现了以赛亚书的那个预言。跟住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天父作见证，这是我的爱子，圣灵降落嚟，三一神同在，证明这个是受高者，是神所拣选。今日来到这一处，耶稣基督要为他自己作见证，要告诉我们听，他就是那位神的儿子，藉着什么呢？藉着他的权柄，藉着他的大能，独一无二的大能。而今日我哋系教会年历里面嘅显现节嘅之后嘅第四个主日，成个显现期系 整个主题要话俾我哋听，神自己嘅荣耀要彰显喺基督耶稣嘅身上，要显明佢嘅身份，显明佢嘅独一，显明佢嘅权能。从前呢位尼赛亚等候嘅时候系远远嘅，唔知几时嚟，可即而不可见，但系可见而不可即，但系佢今日佢系有形有体嘅，住喺我哋嘅中间。佢唔单止呼召我哋，好似喺马可福音嘅里边，佢呼召人跟从佢，付上代价，更加嘅佢嘅权能要嚟到改变我哋嘅生命。我哋睇下今日嘅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1-20节，21-22节，请听我读出。他们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导人。他们对他的教导感到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我哋睇下呢个权柄嘅来源。喺呢度见到马可福音一开始嘅时候，耶稣喺上个礼拜我哋听到佢行喺海边呼召呢一个嘅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同埋约翰成为门徒。耶稣确实去到我哋嘅中间，佢唔系离开我哋好远，佢接触我哋、服侍我哋、同我哋一齐。佢嚟到加百农呢一个嘅加利利湖嘅其中一个城市，当中个会堂，我相信唔会好大。因为几个十个男人愿意就可以成立会堂，我相信参加的人的背景都不会太显赫，但耶稣这个伟大事工就在这一刻来到，在这个微小的加百农里面来到开始。在这一刻里面，耶稣仍然是名不见经传，没人知道他是谁，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可以去到会堂来教导人呢？因为当时会堂里面没有特定限制，只有拉比斯能够教导，或者老师才能教导。一个男士去到会堂的里面，你就可以站起来读经、翻译、带领祈祷、讲道。我见到耶稣就在安息日，就在安息日，这个圣经里面的就在就是立刻的意思，这个字充满在马可福音的里面，就是告诉你，马可说耶稣就是一个风尘仆仆的神子，他掌握着时间，活在人类的历史的限制这个光阴的里面，孜孜不倦地来到传福音，叫我们要学习他在限制里面我们仍够的尽力来到去做，来到去传福音。我们看看22节，他说他们对他的教导感到很惊奇，因为他的教导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换句话说，文士的教导是怎样？没有权柄，特别在马可的眼中。究竟文士当时是怎样教导的呢？当时文士他们主要是研习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申，他们一路背诵一路背诵，发展就成为一些口传的一些的传统来教导他们的学生，将一些以前的一些的五经然后去学了，然后有一些的注解，将他们牢记在心里的里面来到去背诵，要他们去背诵。而当他们来到去解经的时候，或者告诉别人的时候，他会好像在第三者角度这样说，这里是一个教训，他要教导你怎样，好像在你面前拿一样东西给你看一样。马可没有记载耶稣的教导的内容，所以应该不关乎内容的问题，那个分别最关乎的是背后的权柄。耶稣所讲的当时的是常常用他什么第一身，他教导你，他告诉你要是怎样，他叫你不要这样做，他叫你应该怎样做。但文士他就好像第三身一样，他说有一个教训是这样讲的，有一个教训是这样讲的。并且很重要的，就好像一个父亲向儿子说话，相对于一个亲子专家向一个这个孩子说话的一样，父亲是带着这个关系，父亲是带着那份作为父亲的权柄跟这个儿子去说话。一个亲子的专家告诉你听做孩子应该怎样做，做爸爸应该怎样做，但是里面背后却没有这份的权柄。耶稣的权柄和文士的权柄其实都是讲圣经，是吧？都是来自神，但是为什么有那个分别呢？因为最重要的，耶稣这份的权柄是要进入人生命的里面，他自己的介入，他们生命里面的掌权，要来到改变你的生命。不同于文士，他重复经学里面的一些的教导。 耶稣的介入伴随着这个的医治，伴随着这个赶鬼，伴随着这个的赦罪。所以整个的马可福音我们看得到常常讨论到耶稣做了什么权柄，耶稣怎样来到显明他的权柄的时候，都来到去怎样带着这个的他那个医治赶鬼和赦罪。好像马可福音四章这个的四个朋友将个门将这个小朋友将个朋友拆个天顶掉落去的时候，他说你的罪得到医治，那些人就讨论耶稣为什么有权柄医治赦罪。还有后面很多很多这些例子都是告诉我们，耶稣的权柄就带着对人的那种释放，那种的改变。有人将权力和权柄来到做一个分野，他说权力是一个影响力，是来自你这个的权威，甚或很多的金钱。我相信特别在古代这个的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拥有话语权，拥有这个解释权，就是代表了你是有能力的人，有权柄的人。特别在犹太人中间，他们是以圣经，特别以五经来到作为生活的那个的典范的时候，这个能够解释五经的人，掌握五经的那个话语权的文士，就是当时的权威人士。他们在会堂里面很高位，在这个的里面的政治上面也都有高位。但是我们知道权力其实是来自哪里呢？罗马书说是神而来，另一方面都是由群众所给予。如果群众不跟随的，你却是不会成为一个有权力的人。所以权力是群众所赋予，怎样运用这份的影响力，怎样将这个影响力的好处带回去赋予你能力的权力的这个群体的中间，是我们要去想。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其实不多不少都有我们的一份的影响力或者权力。试想一下，我们在什么位置里面，我们有什么的那份的权力。一时间我们去饮茶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的免茶戒，那份权力都在这个的侍应上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力。你是不是父母？抑或你是老师？你人的上司？教会领袖？抑或消费者？你都有你的权力或者叫做影响力。你怎样在这里运用？有没有滥用？也都有人将权柄和权力分开。权柄是一个可以译做权能，最重要它是一个改变生命的能力。我有权力不代表我会改变你的生命，你迁就我是吧，你奉应我，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这个只是我对你的权力，但是你的生命不会有改变，你只是因为我这个位置。但是权柄是与你相遇的时候能够带给你有生命的那个改变和成长，是使人能够甘心的归服的一个的吸引力。就算没有权位的人，没有金钱的人，他是一个美好的品格，在教会里面他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就在圣经里面他能够有洞察的能力，都有人愿意去跟从，愿意去讨教，愿意去请教他的一句的智慧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份人愿意跟从的那份的吸引力？富士德告诉我们，藉着他一本叫做《圣钱权》，都是我们以前年轻时候的经典，我活明看过，里面都告诉我们什么呢？这种属灵的权柄是有记号，第一个记号是爱，这个权柄是要为别人最大的益处着想，不是为自己。第二，这个记号是谦卑，是承认自己这个的权柄是领受回来的，是来自神的，敬畏主这样来到使用这份的权柄。第三个记号是自我的限制，是约束自己，将自己放在别人的监察的里面，让人提醒自己，知道自己会有研究有失足的可能。第四个是喜乐的， 在神里面有满足的。第五是承认软弱，自己都只是一个受伤的医治者，是研究与人能够同行。第六个记号是信服，先信服才能够去领导，成为一个这样的榜样。第七，这个权柄的记号是自由，是帮助人成长，成长了之后他能够有完全的自由，他不是要永远成为自己的奴隶或者跟班或者是一个下属，而是让他自由，不需要奉迎自己，不需要讨好自己，而是叫他能够可以海阔天空的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这个属灵的权柄的记号是爱、谦卑、自我限制、喜乐、承认软弱、顺服子和自由。我们看到很不同的那个权柄的来源，我们看看有两个权柄的对峙和那个效果。我们看23到28节，让我们一起读好吗？准备。当时会堂里有一个乌灵附身的人，他在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们？你来消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耶稣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灵使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这是什么事？是个新的教导哦。他用权柄命令乌灵，使乌灵也听从了他。于是耶稣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全加利利周围地区。当耶稣教导的过程的中间，突然间可能听到人喊叫，可能这个人就在后面冲了进来。但是我们想想格拉森人的这个的被鬼附的人，他们是被分割了，即是被限制了，被捆锁了，因为他们都会视为不洁同埋呢是不受控。所以当时那些被已经发现是鬼附的人就会是已经是被限制了在一个地方里面。会不会他就只是一个好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一样，每个礼拜就坐在那里，每个安息日就坐在那里，一二伏伏二三这样坐在那里的时候，直至真正的权柄来到。耶稣的权柄叫这个的鬼魔感到不安，他在那处来到去显明了他自己的本来的面目。这个属灵的权柄，真实的权柄来到去挑战这个邪恶的力量。耶稣赶鬼的方法在一些人眼中可能并不是很专业的，当时有其他的典章告诉我们，都有一些驱魔人都会驱鬼的，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问乌灵的名字，他们会念一些的咒语，会可能会有一些的仪式，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耶稣没有问乌的名字，没有什么的念咒语，没有什么的仪式，耶稣只是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简单单一句说话就更加证明到他的绝对的权柄，没有人或者鬼能够与他讨价还价。但是这个乌鬼比会堂里面众人更加认识耶稣，当时的人还不知道耶稣是哪个，但是这个乌鬼能够指出耶稣成长的故乡拿撒勒人耶稣，他能够指明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圣者，他更加知道耶稣来的目的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这个乌鬼说：你来消灭我们吗？还未时候啊，你现在这么快来。这个我们有人解释说可能是众多很多鬼在这个人的里面，所以他说我们是众数来的，我们很搭马的。但是又可能是另一个讲法，是一个对立的，你们和我们的一个对立，你和我们。耶稣来是要挑战这个的魔鬼的敌对的权势。耶稣出现宣告了整个乌鬼所代表的 黑暗势力嗰一个嘅灭亡。呢、这个正正就系讲咗耶稣嘅权柄唔似文士要重复过去好多嘅传统啊嗰啲咁样，而系佢讲到教导嘅时候，佢嘅能力、佢嘅权柄就喺嗰处嚟到彰显。呢、这个正正呼应系一章一节，佢就系神嘅基督，佢就系神嘅儿子，喺度证明佢自己就系马可福音所讲嘅嗰一位。喺廿七节出嚟嘅效果系咩呢？整个会众佢话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这是什么事？是一个新教导啊！喺佢哋过去嘅经验嘅里面、认知嘅里面，从来冇人咁样做过，从来冇人能够可以一句嘅说话将呢一个嘅乌鬼就赶走，从来冇人一句所讲嘅令到佢哋咁大嘅嗰个嘅感受到嗰种嘅权能喺佢哋嘅中间。所以呢班会众话咩啊？这是一个新教导。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一个新的我们要领受、我们要学习的一个这样的时代的开始。所以耶稣教训是带着这份的权柄，人的生命要改变，魔鬼却要退避，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今天正在这个新时代里面，究竟耶稣真正的权柄是在哪一处？是在他的内容、还是在哪一处呢？我哋睇马可福音第一章整章嚟到讲，我哋只系见得到耶稣讲咗一，除咗头先嗰句说话之外，仲有一句就喺十五节，一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耶稣嘅讲嗰个权柄，唔单止一个内容，最重要嘅就系佢对人生命嘅嗰份嘅介入。当呢一个每一个人遇到耶稣嘅权柄嘅时候，他的生命都会改变过来，他会被医治，会被污灵要驱赶，他的病会得到痊愈。耶稣的权柄最重要的就是要将人原本属神的那个的样式恢复过来，成为神自己的儿女。所以很多时候我见得到耶稣他医治医病时候会称呼他是什么？女儿，你的罪赦了，女儿，你要好了，建立翻嗰份嘅关系。所以喺呢一个嘅对峙嘅里面，我见得到有两种嘅权柄，一种嘅权柄系控制人嘅，一种嘅权柄系释放人嘅。乌鬼嘅权柄系控制人，使到个嘅被缚嘅人系失去自由。圣经冇太多嘅描述呢个人系点样样，但我哋睇圣经里面充满嘅好多都系失控嘅，被隔离嘅。失咗自我嘅，今日喺现代嘅里边，我哋都可能被好多其他嘅嘢操控住我哋，好多嘅其他嘅权柄控制咗我哋嘅生命，系咪咁样啊？弟兄姊妹，可能系情欲，可能系脾气，可能系一啲仇恨放唔低，令到我哋一碰到嗰样嘢时候，或者近似嘅时候，我哋就会失去咗理智。或者对金钱的追求被恐惧的驱使，或者在这个物质社会里面，我们的购买欲很强，令到叫我们得到满足。我看网志里面有一个拿威的真人 show 叫 Sweet Shop， 有三个可以我追求时尚的少女，在挪威的少女，每个月碌卡碌卡碌到爆多少都好，都是要买一些几千蚊港纸的随便、当然好似系好平嘅，研究可以吓，研究以为，但系总之系，哇，好追求，好追求。有人就邀请佢哋参观呢、这个佢哋追求嘅名牌背后嗰、那个血汗工厂。佢哋带佢哋去到呢一个嘅柬埔寨，呢班呢、这个名为呢、这个名牌嚟到去摆上人生嘅呢班嘅工人，佢哋住嘅地方几咁嘅污糟，佢哋每一日有几多嘅几多嘅。一两蚊美金的那些工资，吃的分的一个环境是怎样的，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的名牌风光的背后，是很多人摆上一身的血汗，他是没有得到正义的回报。所以制度上都可以使人受到控制和剥削，都有魔鬼的细节在中间。好像前几年有一个神职人员，好似临近圣诞嘅时候批评 香港一个财阀，佢嘅商业霸权无孔不入，包揽咗全港人嘅衣食住行，而且分毫必赚，点滴不漏，同圣经所教导嘅留有余地，为人留一啲嘅可以去别人得到嘅一啲嘅好处，好似割麦穗吓，要有呢一个留俾一啲贫穷嘅人可以执拾，关顾有需要嘅人嘅呢份嘅心，相去甚远。呢、这个神一样嫌弃呢啲系魔鬼附身嘅作为，附喺呢一个嘅唯利是图嘅商业手法上边，附喺压制人嘅政治制度上边。但耶稣嚟有一个新道理，耶稣嚟呢个权柄系要叫人得到释放，富士德称佢为一个创造性嘅一个权柄，而污鬼嘅系一个破坏性嘅权柄。耶稣嚟呢个创造性系带俾人生命，带俾人平安同埋喜乐，所以佢鼓励我哋喺呢个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权柄，特别我哋基督徒，我哋喺家庭里边，喺婚姻里边，我哋嘅权柄唔系叫我哋嚟到彼此叫我哋隔离，而系叫我哋彼此增强嘅嗰份嘅沟通。因为夫妇我哋委身向对方，我哋彼此取悦对方，我哋知道对方我哋做乜嘢对方会开心，啱唔啱？我哋知道我哋做咩对方会发癫嘅，我哋知道做啲咩就会踩中对方嘅地雷，一踩就爆。但作为一个丈夫，系一个莫大嘅权柄，或者太太都系，冇人能够代替你去爱你嘅太太，冇人会代替你去送花，冇人代替你去亲吻你嘅太太，如果有就惨啦。所以我哋嘅丈夫要好好嘅去爱锡太太，我哋有权点样去做，有权选择做唔做，但系明知而唔去做，明知唔好嘅故意去做，呢啲就系挑动对方嘅情绪，就是破坏关系。反之的，我们选择饶恕和接纳，带来医治和重建。在家庭里面，父母更加是权柄的那个代表，是我们孩子心里面的权威。但是权柄是用来培植信心安全，却不是叫人屈服。假如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心不正，做得不好，表里不一的时候，为了面子问题，我要屈枉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伤害了他的心灵。在个人上面，权柄更加不是叫我们任意妄为，却是叫我们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我们小朋友时候经常说，一做什么就会怎样，喜欢做，加多一句话，我有权了，这样。不知道大家小朋友时候多不多讲这句，我有权了。但你想清楚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权是滥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白白的枉过。所以最后在生活里面，我们碰到很多不同的权柄，但这些权柄怎样能够是一个创造性的权柄，是要叫人活得更加有尊严的真权柄，好像耶稣的一样。那些哪些是好像魔鬼的压制人的，叫人更活得苦的这些权柄，我们要辨识到这些不公平的制度里面的这个魔鬼的这个细节，这些作为我们要去发声，我们要去回应。耶稣的权柄临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要我们回应他。当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他要释放我们，叫我们能够可以有新的生命。所以28节告诉我们，耶稣的名声立即传遍全加利利，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一个新的教导。让我们一同的来祈祷。主耶稣啊，让我们思想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在什么位置，我们有什么权柄，你一方面我们更加思想我们有什么责任，好好的运用你给我们这个的权柄，去造就，去建立，去来到去效法你，将生命和平安有释放出来。愿你建立好恢复这个神儿女的关系，愿你教导施恩我们，奉耶稣名祈祷。